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我们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3年8月6日，我们还会继续我们的神迹的这个布道系列。今天我们先来一起唱三首敬拜歌曲，然后是我们的 Jamie Lily 牧师给我们做布道。好，首先我们来唱第一首歌曲，大家一起唱 Awake My Soul， 我灵苏醒。
何等礼物，耶稣是我救赎主，何等丰富神已无边恩赐，他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盛光平安。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何稀奇，这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你里面。黑夜虽深，但我不会被丢弃。因我救主永远在我身边，我虽软弱，仍欢欢喜喜往前。我的缺乏，显出他的大能。我心坚信，我不折臂保护我，他领我。
为耶稣是我盼望，这
刚才我们的歌曲其实是名为《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下面我们唱第二首敬拜诗歌《Rest on Us》，造访我们，是由台南活水基督教会翻唱的。
在水面运行，运行在这里，降临在我们身上，造访我们，造访我们。神的灵在水面运行，运行在这里，降临在我们身上，造访我们，造访我们。神灵，当你动工，当你充满这颤动我的心，你在这，你在这里动动，我在这，我求你充满我生命。当你动工，当你充满这里，颤动我的心，你在这，你在这里动动，我在这，我求你充满我。神的灵在水面运行，运行在这里，降临在我们身上，造访我们，造访我们。神的灵在水面运行，运行在这里，降临在我们身上，造访我们，造访我们。你化了风来吧，再次动工，打开天堂门来释放你国，造访我们，造访我们。烈火和风来吧，再次动工，打开天堂门来释放你国，造访我们，造访我们。神灵，当你动工，当你充满真理，撼动我的心，你在这，你在这里动动，我在这，我求你充满我生命。当你动动，当你充满这里，撼动我的心。你在这，你在这里动动，我在这，我求你充满我。Shit. 的心，你在这里，在这里动动，我在这里，求你充满我生命，神灵造化我们，只靠你，我们要你，充满这里，撼动我的心。你在这，你在这里动动，我在这，求你充满我生命。当你动工，当你充满这里，撼动我的心。你在这，你在这里动工，我在这，求你充满我。
接下来，我们唱第三首敬拜歌曲 Breathe 气息，由萨拉佛敬拜侍奉团队演唱。
对神唱，主啊，我多需要你。
我们的Jamie Lily 牧师现在上台来，他跟大家问候，并且说：“大家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好。现在请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同时呢，我还有一些事项要汇报，就是我们的这个初中生的夏令营活动收到了很好的结果。我们做的这个主题就是为了我们的城市。现在在场的大部分的初中生都在这里，我们为他们的成长，为他们的进步给予鼓励，大家为他们鼓掌。那么现在都已经到八月份了，真是难以相信，我们的夏天就快过去了。在这个夏天到来之前，我本以为会很休闲的，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需要完成去做的，结果没想到这一个夏天其实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也过得非常充实，还有和我13个月大的孩子和家人去了一趟野营，这是我儿子第一次去户外野营，他当时非常兴奋，在大海边拿着石头处在大海里面，他就惊喜的大叫大喊大叫的，这真是我一个美好难忘的时刻。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同感？那么现在我和我的先生想起来，我们其实夏天这么快就过去了，需要放下脚步，花一点时间来计划我们的下一步应该都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正因为我们都闲下来有一个安静思考的时刻，我和我丈夫 开始在晚上可以追剧了。那么最近我们追了两部剧，一个是《银河护卫队》，一个是《闪电侠》，是不是？我看大家对《银河护卫队》有很大的反响，但是我要说我更喜欢《闪电侠》。这个《闪电侠》的故事是关于时间穿越的故事。我现在可能要跟你有一些剧透了，但是这是我最近看到《闪电侠》这部电视剧的一些看法和感想。这部是关于时间穿越的故事，所以呢，在漫威电影宇宙中，过去几部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关于时间旅行和多元宇宙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新的电影《闪电侠》的时候，是感觉有点不以为然的。那么什么故事呢？就是说这里边有男主角一，这位闪电侠，他领悟到如果他跑得足够快，他就可以穿越时间。对他来说这非常重要，因为他的妈妈在他年幼时去世，现在他可以再次见到他。然而像任何经典的时间旅行情节一样，他认识到他不应该与过去的事情时间互动来搅乱时间的顺序，这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惑和一个他于是他陷入了一个平行宇宙，遇到了他的过去的自己，那情况变得非常糟糕。所以呢，闪电侠他能够从创伤之中康复，但是在另一部男主角二，闪电侠二，却一直试图阻止其他的他的家人或者主要角色的死亡，他一直试图再一遍又一遍的回到过去来阻止他们死亡。而闪电侠一呢，却很快的认识到无论你尝试多少次改变事件的结果，某些事情是注定会发生的，这可以称之为不可避免的交汇点。不可避免的交汇点是时间中即将发生或必须发生的事件，所以无论你如何多次穿越时间和空间，迈克尔·基顿版的蝙蝠侠每次都会死去。所以这就是我的剧透。好了，我不打算争论不可避免的交汇点的神学问题，也许这是非常有趣的，但将时间与目的联系起来确实非常引人入胜。几年前我阅读了今天我要谈论的这个圣经故事，那其中的治愈的时间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看似巧合的时刻其实是神圣的时刻，呼唤着这个故事中的人们，也包括我们深入信仰信心，审视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期待。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绝望和上帝的力量的交汇点上时，会发生什么奇迹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在四部福音书中有三部都记载了。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八章40-56节，这里说耶稣回到对岸，受到等候在那里的百姓的欢迎。一个名叫雅鲁的会堂主管走过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去，因为他有一个大约12岁的独生女快要死了。耶稣前去雅鲁家的时候，人群拥挤着他。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症的妇人，耗尽了积蓄，到处求医，但没有人能医治她。妇人挤到耶稣的背后，摸了一下他衣服的碎边，他的血漏立刻止住了。耶稣问谁摸我，没有人说摸过他。彼得说，老师，众人都在拥挤你。 耶稣却说，一定有人摸了我，因为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妇人知道无法隐瞒，就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他摸了耶稣的衣裳后，顽疾马上痊愈的始末当众说了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安心回去吧。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雅鲁家赶来，对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麻烦老师了。耶稣听见就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一定会好的。到了雅鲁家，耶稣只准彼得、雅各、约翰和雅鲁夫妇跟他进去。屋内的人都在为那女孩哀伤哭泣。耶稣说，不要哭，她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众人就笑话她，因为他们明明知道那女孩死了。耶稣拉着那女孩的手说，孩子，起来。她的灵魂就回来了，她立刻站了起来。耶稣吩咐人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非常惊讶，耶稣却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传开。所以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个医治的故事的之前呢，我想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名得血漏的女子，她有这个血漏症12年了，而那一个死而复活的女孩子，她的年龄也是大约12岁。这意味着12年前发生了一些事情。最好的事情是一个女孩子出生了，而最糟糕的事情是另一个妇人她生病了。12年来，这两个女人的生活一直在走向彼此，但她们并不知道。从这个高度的视角来看，这位女士的眼睛注视着前方，希望她能找到医治的方法，她一直有盼望。当然她知道自己正在面对什么，并尽一切努力寻找治疗方法。而这个小女孩可能刚刚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却不知道自己正处于死亡边缘。他们两个人都朝着医治奇迹在迈进，在这12年后，他们都遇见了耶稣。事实上，这两个女人在同一天，从几年前大约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中得到了医治。这确实让我看到了医治是什么。那么，医治可能不会有好的名声。我并没有忘记，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曾因关于医治的教导或对医治的期望而受到教导或者是伤害。我不认为我会为这里的每个人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至少想认识到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当我在圣经学院时，我们在一堂课上谈论医治，并观看街头医治的视频。街上有一位传道者走到某人面前说，你的膝盖疼，并在按手时奉耶稣的名得医治。他会问，你感受到那种刺痛或者感受到那种温暖吗？现在就起来走吧。于是我就看见这个膝盖疼痛的人，他马上就站起来能够行走了，一边走一边哭泣说，我好多天都几乎不能走路，但是现在我可以跑了。也许你还看过另一种或者听说另一种奇迹，比如说牧师在教堂礼拜中呼唤人们说出他们正在处理的具体事情，并告诉他们得到医治。这真是非常盛大且具有戏剧性的。而我想相信他，我真的这么做过。我想从表面上理解这些，并让我的信仰在敬畏和惊奇中扩展。但是很多时候我听到的 另一种声音，或者别人告诉我的是另一种现象，说这些可能都是假的，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作为这些人都是演员，而这个被医治的人从来没有生过病，牧师调查过某个人的历史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作秀。那么这种说法或者是这种反驳的这种各种意见，我对这样的故事一度扰乱了我的信仰，有时我发现自己根本不相信这真的会发生，其他时候我想，如果我祈祷正确的话，或者是做正确的事情，我就是创造故事或奇迹的人。你是否也发现自己也在那里？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很长时间，我们就会认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新人，我们就会寻找方法，要遵守的步骤。如果我们被许诺过上丰富而完整的生活，我们该如何实现它呢？所以医治是再次变得健康和完整的过程。在天国里，医治不是回归，而是成长、转变，转变为这种完全完整。在天国里，我们看到的奇迹不仅仅是视觉的、听觉的、站立的，覆盖在这些外在的标志上是一层天堂的薄膜。我们知道著名的本·弗兰克林的眼镜，它有红色和蓝色不同的镜片组成，而这种不同的颜色的镜片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你就会在地图上看到不同的事情和线索。那么这些红色的和蓝色镜片的不同组合，你能找到的线索放在整个画面中，就会给你很多的启示。而今天我们把这两个得医治的故事放在一起，他们独立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神迹的例子。一位患血漏的妇人被医治，和一个小女孩死里复活，但把他们放在一起，我们就有了更全面的画面。首先，一位妇人被医治，但是在这里不只是她一个人被医治，我们看到的是彼得的信心也得到了增长，他的心也得到了医治，通过扩展他对神在耶稣里大能的理解，他心信心走向了完整。我不知道在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是否人群停下来或者说安静下来，但是通过这个妇人的见证，整个城镇都得到了医治。他从众所周知的不洁净走到大街上见证耶稣的大能，而另一位小女孩她复活了，这显然也是医治。但是哀悼和悲伤的心灵也得到了医治。雅鲁是会堂的官员，教会的领袖，通过雅鲁看到他女儿的复活得到医治，他心里的信心也会变得完全。那么我们正在面临绝望的情况时，完全需要和渴望神的介入。如果他们去到耶稣那里，有些事情就会发生了，这通常是我们想说的或者是想做的。几周前我在做夏令营服事的时候，作为三年级的小组组长，一天我组织大家玩了一个游戏，我们分发不同人的圣经人物的卡片照片，每个孩子都有一张，而他们必须首先站起来描述他手中卡片的这个人，但是又不能泄露太多，不能直接说出名字，这样好让其他的孩子来猜。那么第一个孩子他站起来说，这是一个会做魔术的人。有人猜到他是谁吗？是的，他是一位魔术师。 那么就像这样的游戏，我把卡分发给每个孩子，最后有一个小女孩拿到了耶稣。我猜想她一定会说是什么神的儿子或者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比较特定的话，所以我非常好奇想知道她说什么。而这个女孩子当开始她描述的时候，她却说的是这个人行了许多的神迹。他的这一番话让我心里很有触动，这就是耶稣的名声，这就是那天妇人和雅鲁去找他的原因。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知道会有事情发生。在这一天，他们绝望了，处在谷底，没有反转的机会。他们问自己，我去哪里，去找谁？然后耶稣就进入了他们的记忆中。他们通过耶稣看到神迹的发生，他们相信耶稣也可以做到，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周围发生的一切，医治、教导和神的存在。无论他走到哪里，他周围的生命都发生了转变。信心不是相信你看不到的东西，它是基于你看到的东西，相信你看不到的东西。于是当12年的旅程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个血漏症的妇人系上了他的鞋，男人抓起他的包，带着绝望和期望，他们一同那一天走向了耶稣。那么他们遇到了什么呢？在第46节中，耶稣知道有人摸了他，因为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他们几乎无法穿越拥挤的人群，耶稣却说有人摸了他。当然彼得可能在想，我该如何回应而不显得态度太居高临下呢？但是耶稣所说的触摸是一种转移，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碰撞，而是一种信仰的触达。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路加引用了约珥书第17节，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年轻人会看到异象，老年人会做梦。上帝的能力在所有的人的身上，这意味着不洁的人、年轻人、怀疑的人、绝望的人。治愈不适合那些已经弄清楚一切的人。耶稣来并不是要拯救好人，摆脱坏人的影响，他来是改变我们这些罪人的观点和期望，来增加我们的信心。有时我们的祷告会以我们期望的方式得到回应，有时我们的祷告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回应。重点不是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而是你的眼睛会打开，看到我们周围的奇迹。除了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还有更大一个神迹，就是上帝的能力被揭示并倾注在人们的身上。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我们需要他改变的大能。我知道医治是困难的，恢复也是困难的，变得完整的过程更是艰难的，但这就是主的心意，他愿你希望你痊愈。神的能力会从他身上倾倒出来，并落在你身上，落在所有人身上。所以你需要奇迹吗？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走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他的面前。我们伸出手，我们可以跪下，做你必须做的事情，让自己做好准备接受他的能力。这不是说正确的话或者知道所有正确的事情，而是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心，发现我们内心深处都渴望圣灵的触摸。奇迹正在等着我们，但你无法让它发生，你不够坚强，不够聪明，不够强大，你无法止血，也无法让自己从死里复活，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神，神可以。 所以你需要医治吗？求问他。你需要更多的信心吗？求问他。你是否正盯着一些死去或垂死的东西，不知道如何度过呢？求圣灵降临。所以那一天，当我小组中的女孩子说耶稣是创造奇迹的人的时候，我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我问，你们中有人经历过奇迹吗？一个孩子说，我以前很怕黑，但后来我祷告了，我就不再那么害怕了。另一个人在玩捉迷藏时被困在壁橱里，他祷告，他的兄弟来救了他。作为一个小组，我们得以送给一个女孩她的第一本圣经，我们都为此欢呼。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事情无论大小，主都会选择最佳的时间来见你，并将他的能力倾倒在你身上。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季节可能是你奇迹的开始，你可能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成长。不要失去信心，相反，允许自己变得绝望，允许你的信念大胆勇敢。当我们的信心增强时，神的能力也会增强，反之亦然。每次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大能时，都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我想我们现在知道，当我们绝望变成信仰，并与神的力量相交融时，会发生什么了？一定会出现美好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奇迹。那现在，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利用剩下的时间一起来做出回应。如果你想与某人一起祷告，可以找任何一位带有名牌的执事或长老，他们都准备好和你一起祷告。如果你想自己敬拜，那么也可以在你的位置上或者是站起来，不管怎样你随意做。但请大家无论选择做什么，不要想离开，参与进来，预备好自己来接受神的力量。我不知道现在是否会发生什么在你身上，但我相信神有这能力，事情是可能的。我们的经文结束于耶稣继续的下一个奇迹，并将神的能力倾注在人们身上。那么，我现在愿意为大家祝祷，你愿意张开双手接受祝福吗？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愿弟兄姊妹成为迫切需要神的灵浇灌的人。愿弟兄姊妹成为期待自己生命中可以出现奇迹的人。愿以耶稣和平之神的话语来浇灌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圣名，我们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我们下个主日再见。